有信仰的人表示呢，真正的摆脱中共是要取消过去发过的把命交给党的毒誓，他们因此声明三退。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三退精选。逃亡瑞士的三名藏族难民说，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现在终于已经逃离了中共的魔爪。今天幸遇法轮功学员告诉我们，一定要三退，取消过去发过的毒誓，我们的命就不归共产党管了。我们真高兴能够知道这个，并且做这个三退，谢谢了，衷心的感谢。黑龙江的王婷婷说呢，我是大陆的一名教师，听一位医生大法弟子讲真相后，我知道了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我家信上帝，我知道中共滥杀无辜是有罪的，神早晚要消灭他，我宣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选择美好的未来。有人在青年时代因为激进而信仰共产主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们看清了中共的真相，因此声明退出中共组织。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张律师说，我是党校副教授，明白了真相，在此郑重声明退出共产协党、共青团、少先队等一切被共产协党操控的邪教组织，与共产协党彻底决裂。李卫东说，原来是青年时代比较激进，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弱，步入中年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增强，对身边事物的分析能力增强，深刻体会到一个党派的核心意涵和在实际行动的不确定，在实际行动中和党的中心思想不一样，让人很难理解这个党派的真正意图，这个党派的每个官员唯利是图，弄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群魔乱舞，民众惨不堪言，所以我要退党。好，谢谢赵培。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呢，人们见证到了中共的残酷，也见证到了法轮功学员的道德力量，这是他们思考并决心退出中共。下面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中国大陆的王美好说，我是一名大陆的村委干部，多年来亲眼目睹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见证了法轮功学员的大善大忍，迫害中还在坚持唤醒世人的道德良知。在法轮功这里，我看到了未来的美好与希望，而中共正是造成一切祸乱的根源，因此我退出中共协党组织，抹去受印，拥有美好未来。北京的小萌说呢，我在中国大陆长期受中国共产党党文化的教育，被他的假面所蒙蔽，现已看清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对法轮功人员的残酷迫害的邪恶本质，为了在神惩罚他时不成为他的陪葬品，我郑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的邪恶组织少先队，选择美好的未来。退出中共保平安的消息在中国大陆的民间是口耳相传，甚至都传到了某市政府的工作会议上。中国大陆的法律工作者也出声披露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司法迫害。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中国大陆的高远明白说，我们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的90后，很幸运今天在参加市政府工作会议上听到三退保平安的消息，中共协党的独裁腐败已经尽人皆知，在此我们声明退出中共协党。邹英英说，我是一位律师，之前略有所闻一些关于法轮功修炼者的情况，但是法院均不让我们律师接有关法轮功修炼者的诉讼状，并经常强调上级领导不允许，因此我们了解的大法被迫害的案子也很少。经朋友跟我讲关于退党退团保平安等事情，我坚信人是应该有信仰的，很赞同不能信仰无神论，退出从前加入的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抹去受的印记，与其划清界限。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是怎么看待国内媒体党媒姓党呢？一名退休工人在退党声明里写出了他的心声。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大陆的郑一博说，本人是一位退休工人，在国内看到的消息只有报纸电视，我知道这些消息呢都是他们的宣传部门封锁的， 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真实的消息，只能看到他们宣传部过滤的，有意站在他自己的角度加工后才能给我们老百姓看到的。我经常在报刊栏阅览一些报纸消息，但是我从中就是为了看看他们腐败到什么程度了，反腐败能反到什么程度，其中最腐败的那些官员有没有被触及到。一天我在省二建门口溜达，遇到一位修电人，给我讲了一些共产党的腐败内幕与黑暗历史，劝我退出党团队。我声明退出年轻时期加入的党团队等组织，抹去受的印记，与其划清界限。
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在香港、台湾发布之际，高志胜的家属遭到中共当局的威胁，高志胜本人也再度的下落不明。
6月14号，高志胜律师的新书在香港首发，引发轰动后，身在大陆的高志胜再度失联。总部位于美国德州的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透露，中共警方迅速前往高志胜的住所，威胁他的家人。傅希秋说，目前无法证实高志胜的确切下落，是否已被警方带走，因为向他们提供消息的当地人也已失踪。17号，高志胜的新书在台湾立法院首发，代父出书的耿哥证实父亲再度失联，连大伯高志毅的手机都停机了。耿哥拿着父亲的著作，用英文写下，蔡英文总统好，请救我家人和所有中国人民。
在这里，我在最后，我还是希望能够再替这些受迫害的人权律师，还有受迫害的这些宗教团体，比如说基督教还有法轮功团体，最后再做一次呼吁，希望媒体们台湾的立法院各位委员还是能够持续的关注他们。
高志胜律师在新书中披露中共当局9年来对他的绑架、囚禁和酷刑，并预测中共政权将在2017年完结。
所以在很多方面来说呢，中共现在确实陷入了一个不可能再自拔困境。即便是有某几个人想要以放松对社会的统治，放弃他们手中的特权，能够开放党禁、报禁、还政于民，我现在是真的看不见希望的。中共必须要接受的唯一的命运就是垮台。
耿哥在新书发表会上说，父亲在软禁中把书写出来并发表，已经做好了再次入狱甚至赴死的准备。新唐人记者李运元真采访报道。
被誉为中国良心的维权律师高志胜惨遭中共迫害超过10年。2014年，他从监狱回到家后，尽管仍受到中共监控，却日以继夜地开始秘密写作，50多万字化为2本书辗转传出中国。而据信弥疑阐述残忍迫害的第一本书18号在台湾发表，台湾法律界人士及法轮功团体也到场声援。不过作者高志胜目前已经失联，他的女儿耿格虽然担心，却也支持父亲的决定。
其实他自己已经做好了这个决定，他也非常明白自己会经历什么。我想跟他讲的就是好好走你想走的路，我们都在这里支持你。
对冒着生命危险写书仍还在中共监控下的父亲喊话，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2004年因帮法轮功维权并3度上书，屡次遭中共绑架酷刑折磨，但他从未屈服淫威，勇于揭露中共最黑暗的迫害。新书发表，台湾法律界人士赶来声援，法轮功团体也献花致意。
他做了一个做人和做律师最伟大的一个选择，这种舍己为人的大无畏，是这个苦难中国的时代标杆。
面对中共对岸在的邪恶的猖狂，我们虽然在台湾自由社会，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了。
讲说到自由，讲说到民主的一个甜美果子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对岸跟有一群也是我们提到关心的一大堆受迫害的人民，
感叹同样是律师，两岸法治环境天差地别。然而正因威权年代，台湾也同样受到外界声援，法界人士喊话不能漠视。出版这本书的民团强调，中共非常恐惧为了自由民主朝野不分党派站在一起的画面，因为这让中共难以收买分化。
这个才是价值同盟，才是蔡英文总统他自己讲的维持现状。维持什么现状？维持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现状。而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个现状，以中共、中国、以中国来和平交往。
感谢蔡英文呼应给中国人更多权力，法界人士疾呼没有自由中国就没有和平安全的台湾，而千千万万个高智胜的灾难仍在中国土地上时刻发生。
台湾人在关心中国走向民主法治的道路上面，不能够忽略目前在中国大陆正在受到活摘器官迫害、酷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基督徒民主人士以及维权律师，希望其中在帮助中国走向美好未来的过程当中有你跟我。
呼吁台湾协助中国民主化。而经历九死一生的高智胜，继五年前说迫害他的元凶之一周永康会死在监狱后，辗转传出了书稿，再次大胆预言2017年中共即将败亡。
他从他中国共产党对人性的迫害，还有一些倒行逆施的做法，他这样预言。那我们有准备好了吗？
笃信暴政无法长久，为了说一句公道话而历经艰险的高智胜，最后仍选择留在黑暗战场，要见证中国光明的巨变时刻。新唐台电视曾一豪、张轩，台湾台北参道。
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巴士在美国发生车祸翻车，一位路过的美国军人目睹事故发生后，与几名过路人呢是尽全力救助，被后面救护车到来进一步抢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这个消息传开之后，不少网友热赞美国大兵，也有人表示类似的事故如果发生在中国将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场面。
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16号报道，在美国乔治亚华盛顿故居福农山庄附近，一辆载有17名中国游客的大巴和一辆小轿车相撞后翻车，当时美国陆军中士大卫库珀正下班开车经过，目睹事故后立刻下车救援。报道引述库珀的回忆说，一位路过的海岸警卫队官员也立刻停下来帮忙，他们和另外2名路人组成了一支临时救援小组，4个人合力把巴士翻了回来。当被问到他们是如何能有这么大力量举起大巴时，库珀表示可能是神的恩典吧。据了解，事故发生大概10分钟后，紧急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期间先后有10多名路过者停车参加救援，直到救护车到达后，他们才陆续开车离去。库珀等人的及时救援为后继的进一步抢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得到了警方的感谢和外界的称赞。不过在采访中，他们拒绝被称作英雄，他们认为这都是应该做的。对此，不少海外华人表示，在美国一旦发生车祸事故，很多路人都会加入帮助受困者。
他们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尤其是在危机的情况下呢，很多人可能会去问需不需要帮助，这个是普遍现象。正常社会的人呢，都会觉得帮助别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有大陆网友根据自己的开车经历，认为同样的事故发生在中国，过路人只会漠视或围观。有人跟帖调侃，围观算是好的了，如果是货车，甚至还有货被抢走的风险。几年前，广东佛山一位2岁女童小月月被2辆汽车先后碾压，有18名路人先后经过，对重伤倒地的小月月视而不见，导致其最终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事件引发舆论对中国人道德良知的拷问，人们不禁质问，为什么一个曾经引以为豪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经过中共几十年的统治，人心会变得如此冷漠。有人认为社会道德下滑，有人说是信仰缺失，也有学者认为中共发动的文革等历次运动让中国民众在相互的戕害中失去了彼此的信任，变得猜忌、多疑和自私冷漠。台湾心理教育专家陈彦玲指出，中共的党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敌对的，党文化的洗脑也将中国人几千年来流传的传统美德破坏殆尽。
像《弟子规》里面就提到说，不能以恶小而为之，不能以善小而不为。那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去生活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然后自古中国的人都相信因果有报，像这样的道理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
大陆自由撰稿人朱欣欣认为，造成中国人冷漠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不希望人们彼此关心和帮助。
中共害怕老百姓组织起来，他就希望老百姓像反杀一样，老百姓如果有了组织，就可以彼此的互相帮助，交流信息，能够互相推举自己的代表，他能够解决基层的自治，同时呢，也对防止专制啊、强权啊起到了巨大的遏制作用，能够保护民众的利益，也参与到社会的管理之中去。中共就激烈的打压民众，他就希望民众冷漠，彼此漠不关心，他好统治，分而治之。
不过陈彦玲指出，根植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善良本性并不会轻易被抹杀，相信当他们脱离党文化的环境后，经过反思，会让昔日的传统有再次回归的希望。
大陆多次公布条例防止正常人被精神病，但权力部门依然拒绝遵从。6月22号，中共最高检察院再出台新规，声称再发现被精神病和假精神病的情况，检察院会审查。但评论认为，在中共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再美好的法规条例也很难贯彻。
中共最高检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执行检查办法》声称，为了防止正常人被精神病和应该被追责的人利用假精神病逃避罪责，检察院再发现有违规情况应及时纠正，如果发现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是错误的，检察院应在5个工作日之内报请有关部门审查。新规还明确，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机构进行监督，如果发现殴打、体罚、虐待或变相体罚、虐待等被强制医疗人等情形，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曾因多次上访而被中共政府3次关进精神病院的湖北省武汉市访民胡国红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不相信当局会按照法律行事。大陆律师李向阳认为，中共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没有法纪可言，整个社会都被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贵利益集团控制着，再美好的法规条例也难贯彻下去。
这个案例对专制腐败下的中国太多了，有一些自发者，他们受到共匪的指使，对无罪的人、轻罪的人施以迫害，并且非人道的迫害，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比比皆是。
一直以来，中共把访民、维权人士、法轮功学员等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进行体罚、虐待等事件层出不穷。李向阳表示，如果新规真要实施的话，首先应该把目前仍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受迫害的访民、法轮功学员等人释放出来。新唐人记者李韵、李志远采访报道。